好，大家早安。好，都是我们的老同学，有几位新同学呢？哈，这位是新同学，第一次上这个课哈。好，那个我们都请新同学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啊，你要出家是不是？你理这么短？好，来，这个麦克风给你，你坐着说就可以了。好，来，简单的自我介绍。好，为什么会来？
老师你好，我姓朱哈，因为那个看 YouTube 那个许医师
徐医
的
师的这个演讲是
演
吗？
讲看蛮久了，还蛮想过来这边那个上一下课，体验一下这
啊，所以刚
样。
接触。
我接触听他的演讲也蛮久了嘞，90几年就听
啊，90几年到现在啊，
了，他
哦，
就刚好有请假就过来这边上课
所以今天是请假来的。
这样，就请有请假这
好好，欢迎你哈。
样，谢谢。
好，来，我们传过来，噔噔噔噔噔噔，我们这位第一次来，第一次来上这个课哈，那麻烦你这个传递一下圣火。
喂，就知道老师一定会点心同学，
对对对，让大家认识一下。
也是刚好工作的空档啊，然后也是听蛮多集老师的那个读书会的录音档，
是。
对，然后就带着朋友一起过来，
哦，
对，
好，好，
那就
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还好，我觉得听完之后很多的领悟，对。对，我觉得很多领悟，然后就慢慢有疗愈到自己这样子。
好，谢谢你。来，我们下一位。好，简单的自我介绍啊，比如说名字啦，那为什么会来这里呀？
我姓蒋，那我朋友带我来的，因为我平常我觉得自己的情绪比较容易受影响，好像控制得不是那么好。所以就想来这里听听看，这样子。
哦，好好，欢迎你哈，第一次来哈，来我看看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同学，你头几拜来哈？我跟你很熟了，但是你有上这个礼拜二早上的吗？
没有。
嗯，班哦，这所以讲这头几拜，嘿，你
没
是阮班长的翁安尼啦，好，你家己
好，
讲。
您好啊，我姓陈，陈金峰。啊，我今仔日拄啊一个空档，啊，就陪阮太太来。
哦，
啊，阮太无啦，啊，都
哦，要蒙书呀，
无啊，我毋好
我会
啦，
使，
免
我会
迄
使
个啦。
拨迄个，我们有那个拨杯嘿，看要拨杯无？
无啦，伊讲叫我甲伊问讲啊，人我即马搁咧做工课，对毋对吼？啊，算做讲人啊，无讲感觉对咧艰苦，啊，讲去用验。验迄血讲甘指数600啦，
哦，
啊，毋知伊讲你算身高，你有下点指点明路安尼啦。
哇呀，我连咪跋跋八折，我给你看下，我给你算
你
下。
讲背也背落，讲你有求必应安尼就对啦，好啦，
安尼
开玩笑的啦，来啊嘛。
好，肝吼，肝的问题，恁某互你压力吼，一定是你吼。哎，没我宝贝，我看到灾。好，开玩笑的，来，那跟我讨几拜来吧。好，我们老同学，我们老同学也可以讲讲话。你今天也是早上放假是？对呀，偶尔会出现来。
我应该接下来可以固定出现，因为就是学那个新学期那个课表稍微有变动，
啊，有
所以
调
刚好
过，
这个时间是可以来的。
好。
对啊，对。
所以刚刚这个前面几位都是今天特别请假来的哈，因为我们早上读书会的确是时间比较不好安排哈，有些人要上班哈，啊，他有来过，那旁边这位同学呢，也算是新同学吗？好，你是第一次哈，好。
我今天是第一次上这一堂课，别堂课有上过，我是有空就来，然后对身心灵这一块也很有兴趣。 所以我就会尽量来这边心灵成长。谢谢。
你上过哪些读书会呢？
无意识舞蹈嘛，还有礼拜五下午两点，信任读书会，
信任读书会哈，
就这两样。
好的，好的，谢谢，欢迎你哈。这个也顺带广告一下啊，我们这个每天都有读书会啊。这个假如每一天都觉得没地方可去的话，而且也不用上班的话哈，你都可以看看着我们的这个功课表来多接近一下哈，多接触一下赛斯的资料哈。好，那我们有没有哪个老同学要说说话的呀？要不要先开场？就是你了啊，为什么要头发理这么短？我看你很急，没关系，慢慢来，慢慢来。
老师，因为我这两个礼拜呢，我看这个《琅琊榜》啊，我觉得有个问题就是，那他，因为他要翻案，但是他用这个方法或者这个手段，如果不理想，或者可能是不能将他这个手段合法化的时间。我如果我们按这个蔡心里面说，就是我们不能认为我们的理想，让我们的手段偏激化嘛。
手段不可以合理化。
不能够合理化。那么如果是这样子情况，那么我们是什么都不能做了。
什么都不能做了。
对了，因为啦，比方说我看《琅琊榜》里面，他要逐步要为自己翻案。在当时情况，他这个皇帝不好嘛，他可能要做些手段，要推翻他如果他这个方法，他这个手段不能合理化的时间，他可能不能做了。如果他不能做的时间，那么就是现在这个情况，我们不能改变了，因为可能就是我看见这个社会里面有问题，我想改变它。但是可能因为我里面有一些手段不能合理化，那么我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不能做了？
对，你拿历史剧哈来评估手段不能合理化，好难哦。历史剧里面好像手段通常都会合理化。是啊，哈，这个其来有志，对不对？不只是历史，到现在也还是啊，所以我们上一次有讨论到哈，我们为了要达到理想，我们的手段不能合理化，这件事情其实一点都不容易，对不对？很难嘛哈，我们有讨论过。那但是基本上，你当然还是要以这个为你的目标，只要你要达成你的理想。好，这里面有一点点，我觉得大家可以来探讨一下哈，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观点，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哈。像我们今天会讨论到的这个课程的内容啊，我觉得有一段实在是太棒了，因为其实啊，看得到吗？好，可以哈。好。我们每个人哈，这个与生俱来都有一种追求理想的动力，啊，什么是理想呢？这个理想哈，不是一个普世观念认为的那个理想啊，而是你个人生命里面想要达成的理想，啊，你专门为你自己的生命量身打造的那个理想，所以别人能够达到的理想，不代表你也一定要朝这个理想，因为它不见得是你的理想，没错哈。有些人的理想，他可能很想要拯救世人啊，所以去当布道家或是当慈善家。可是有些人的理想，他只想把自己的家庭孩子好好照顾好啊，把我身边的人照顾好。那这两个理想有谁比较伟大吗？有没有比较？我们会比较啊。哎呦，我后来你就会发现，很多家庭主妇他没有价值感，没有地位感，是因为他拿他在做的事情跟那个要拯救世人的那个理想在比较，所以他开始会觉得，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我只能照顾我自己的家庭，好，我这个算什么理想？好，你就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会被这个普世价值观给石化了你的心灵，啊，侵蚀了你的心灵，你会慢慢慢慢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因为你在跟一个所谓的好像在做布道在做慈善的那样的人来比较那个理想的大小，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很常做这种事？有。这个原因来自于一个哈很重要的因素，是你并不接受你所是的自己。啊，这句话指的就是你自己本身与生俱来所带来的一些特质，你会为你这个特质量身打造最适合你去完成的理想。但是你往往因为我们的自我意识很发达，我们会一直留意大部分的人会赞扬的，好，会称赞的那种理想，于是你会觉得自己的理想好小，怎么能够跟这么大的理想相比较，于是你会产生挫折，有没有？你会产生自我的一个不满意，自我的批判。好，那我说这个大前提是来自于我们几乎很多很多的人是不能够接受自己所是的样子。那这句话很重要，所是的样子就是你看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嘛，长相不一样，对不对？生命的发展不一样，好，你所来的那个家庭不一样，你所有的条件都不一样，可是我们最喜欢是他能够达成的理想，为什么我不能达成？他能够做到的事情，为什么我不能做到？我们有没有很常会有这种思维上的习惯？是吗？好，好，那我这样讲大家都明白，可是你真的有好好的去看到你自己，好，你是不是常常都不满意你自己？你是不是常常都希望自己能够比跟别人一样那么好？虽然赛斯说我们会好还要更好，因为我们有内在的一个生命的冲劲，这个冲劲是希望我们能够完成我们想要完成的理想。可是你不要忘了，赛斯是说在你所是的位置上哦，你所能够完成的那个理想，你的内在的冲动会引导你，你的内在冲动会告诉你说去做什么去做什么。好，这是为你量身打造的那个理想，可是他这个理想不是跟别人所比较出来的那个理想。好，那这一点很重要，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想要去做一个超过我能力的理想，我就会很容易不择手段，没错吧？好，假如我要去达到一个根本其实不是我的能力范围能够达到的理想，可是因为我很想要有一个大家都能够拍手赞美的那一天，于是我会想要达到那个理想，而不知不觉把我的手段合理化。好，我会开始用着很多方式为了要达到那个理想。好，各位你有没有听清楚了？好，那我今天早上就有感而发嘛，哈，我在看这个课文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从小哈就对那些在奥运里面的运动员哈我充满了好奇心，我常常都在想他们的体能怎么会这么的了不起。各位你知道今年这个田径短跑冠军的是一个牙买加人，对不对？他叫普尔特啊。你知道他跑100米的时间是多少？9秒81，不到十秒，不到十秒哦。后来我就有一个感觉哈，这个世界上用最短的时间达到成功的人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人？短跑健将嘛，我这样想法有没有错？他不到十秒就决定了他的成功啦，没错哈，不要十秒钟，他就奠定了他得奥运金牌，哎，不少钱呐，啊，然后他有知名度啦，啊，他会有很了不起的发展呐。可是他为了这个十秒，他整个人生，他没有办法把他的手段合理化，因为这个是作假不了的，他必得要不断不断的练习。没有错吧？好，所以他为了要9秒81，啊，不到十秒钟的这个速度来跑完百米，他其实这一辈子一直都在做努力，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合理化他的手段，他的手段要怎么合理化？有些人有嘛，后来就被测出有药物反应，有没有？就会取消资格嘛？好，可是他没有啊。那我看到这个新闻，我每次很喜欢看那个奥运哈，我最喜欢看体操跟跑步。你有想过人怎么会跑这么快啊？哈，但我们的肉体，我们跑100米要跑多久？我们以前都要考试啊，有没有？在学校里面考体育，你记得你跑几秒吗？不知道哈，我们一般来讲有没有谁知道你跑几秒？ 二十几秒噻，十六秒、十七秒，有没有更快的？你十二秒噻。
哦，
你看只差三秒呢，应该就跑奥运。好，可是赛斯，我就那么巧啊，我们今天会讲到的课文内容，赛斯就讲到说。好，其实我们的身体不断不断的在进化的过程，我们上一次讨论也讲到进化嘛，进化的过程，所以我们的身体的一些潜力，好，会因着精神性的信念的改变而开始不断的发挥身体的潜力。好，过去人没有跑那么快嘛，然后过去的人他有很多的这个比赛的成绩并没有像现在这么好，对不对？可是其实这个短跑健将他在2006年的时候他是跑9秒53。所以他这次跑的时间是更长了一点，他退步了。他有点退步。不过好在第二名也没有追上他，他还是第一名。啊，那你们对这个会不会好奇？同样是人，为什么他的肉体可以有这么好的发挥？没错哈。还有看那个体操选手有没有？有没有觉得很不可思议？啊，人的肉体怎么可能会弹那么高，可以跳那么高，还可以翻这么多跟斗，简直不可思议嘛！你再看那个飞鱼，啊，那个游泳健将，不得了嘛，金牌都是他得的嘛，怎么会有人游得跟鱼一样快？可是赛斯说到了，我们的身体啊，因为改变了精神性的信念，于是我们一直不断地在翻新身体的能力。的记录，身体的记录。好，那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很令人惊讶？有没有感觉到很振奋？你们都没有很振奋的样子吗？有哈，所以眼睛有没有可能？对，你说。还要更快。对对。七面金牌吗？我有没有记错？来，你拿麦克风。
然后他的年纪呀、啊，其实。通常我们都会有一个信念，就是年纪越大可能会越衰退，
对，
尤其是运动人员。
对，
然后但是他又比以前
更好，对不对？
好，
他好像几岁了？三十几岁了吗？
对啊，他三十几岁。
三十几岁了吗？三十多岁了吗？
对。
好，
以体育选手来讲是真的很年纪很大。
对啊，年纪很大了嘛。可是我觉得很令我好奇跟着迷的地方叫做精神性的信念在改变。我们对自己身体的信念改变，我们会激发我们身体很多的潜力。虽然我们不是每个人要当飞鱼了哈，也不是慢这个短跑健将，因为我们的生命的规划并没有说规划要当一个跑步员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想要完成的理想是如此的不同啊。可是我们可不可以看到别人肉体上的一个限制的突破，而得到一个很好的启发？你能不能够跟你的身体？啊，开始做一些精神性信念的调整呢，这就是我想要表达的。好，来，老师。
因为刚刚我们在讲那个飞鱼嘛，所以我就在看飞鱼在游泳的时候啊，哈，就领悟到什么叫做那个选择比努力还重要。因为飞鱼它的身体的结构哈，就跟得异于常人了，它的手的那个长度啊，哈，跟一般人来比较的话，它的比例是比较长的。所以呢，在滑水的时候很轻松自在，而且他的身体的乳酸的代谢率啊，哈，比常人来得快。虽然很快的就
他根本不是人，
会恢复
正
常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一般人如果说去发现自己的独特性啊，哈，那就可以类似飞鱼这样子啊，哈，在你的独特性的领域就有很好的发展。
是啊，讲得真好，因为他是一个好棒的老师啊，他常常要鼓励他的学生啊，啊，怎么看到学生的独特性？然后鼓励学生去发挥它的功能嘛，对不对？那我其实是《琅琊榜》，我没有看完了，我就只看了前面一些了哈。那你看这个男主角，他一直希望能够去平反他们家族的冤屈，他其实是要一直用很多的方法，对不对？好，甚至于手段，啊，这个用不择手段的方式，对不对？好，可是我要回到说，我们大家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去好好的去。反省你自己哈，自我觉察你自己，你有没有常常想要达到那个理想而不知不觉的不择手段？所谓的不择手段，像上一次老师有问，好，那假如大家因为这个考题太难，大家都要作弊，老师也觉得没关系，可以提高那个成绩，有没有？可是我觉得这里面 你还是可以做出你个人的选择，我要不要作弊。即便老师都说没关系啊，因为成绩太差了很难看，所以大家啊就稍微参考一下哈，没有关系。即便在这样的一件小小的事情上面啊，我们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多大的坏处或损害了哈，但是你永远都可以做出你个人的选择，我要不要这么做。像刚老师讲的，我们永远都可以做出选择，我最擅长的事情是什么。我不见得擅长飞鱼的这样的一个体能，可是也许我很擅长手工啊，好，我很喜欢做女工啊，比如说。那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个特长。好，那我刚刚讲到两个很重要的重点啊，第一个就是我们为了想要达到那个理想，我们往往不是在自己所擅长的范围里面要去达到那个理想，而是我们想要达到大家都认为一个很棒的那个境界，可是并不是你擅长的嘛。所以赛斯有讲说，好，不是每个人都想要当那个短跑健将啊，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他的那个，比如说老天爷赋予你的潜力，他可能不是能够达到在台上让众人欢呼的那种阶段，可是他可能也可以达到某一个程度。好，所以我们对理想上的追求，你要问你自己，有的时候你的挫折是不是来自于你其实是看着别人的理想，你想要达到跟别人一样的那个境界所产生的挫折感，对不对？好，那第二个，那我们为了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理想，你有没有先接受你自己所是的样子，就是说接受你的独特性。我的独特性能够发挥到什么程度，其实真的老天爷都有设备了，把你设备好了，把你装备都装备好了。那老天爷是什么？就是你的内我，你的灵魂，你的灵魂精心设计的你的这一生，你的这一生想要有哪些特质，然后完成什么样的理想。好，所以我刚刚讲到两个重点，为什么有人会手段把它合理化了，好，他为了要达到他的理想他不择手段嘛？为什么？我觉得有这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好，一个就是你没有接受你所是的样子，你没有接受你的特长，你超过了你的能力。第二个，你老是跟人家比较。好，可是你把那个理想设得很高，你达不到，你最容易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不择手段，没有错哈。我就记得小时候我儿子他们在傍晚都要到学校去跑嘛，去玩嘛，那我就有另外一个小朋友跟他一样的年纪，好，这个小朋友从小就是一个输不起的小孩，所以当他们在跑操场的时候啊，他跑输人家的时候，他就从中间穿过去啊，从操场的中间穿过去。要是他连着都失败的话呢，他就会动手打人。后来我发现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认识他的父母亲，他的父母亲就是一个非常以成绩导向的人，他非常在意那个结果。好，所以也许是在成绩上面他会在意他的孩子有没有考得更好，怎么那么粗心，怎么又错一题，可是孩子会不会把这样的一种要求也用在其他的层面上面？会吗？哦，原来都要赢，原来不可以失败吗？好，我就发现这一点嘛。好，那我也看到我儿子每次要输了要挨打的时候，他都不会跑。好，那人家动了手的时候他只会气到握着拳头，打不出去。为什么？因为他的父母亲从来不打人嘛。大家了解吗？好，你的孩子从小在什么环境长大，你慢慢塑形，把他塑形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虽然他有他的特质。好，后来我儿子的妈妈呢，啊，就是我嘛，我就教他说，有人要打你，你觉得第一个你不想被打，第二个你觉得你打不过他，第三个你也根本不会想还手，那我觉得你要练跑步啊，你起码要跑得快啊，啊，你不要站在那里挨他的打，你就赶快跑嘛。好，好，那我们的这个理想可不可以合理化？好，各位，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好，你真的要把你的手段合理化吗？来，麦克风。
比方说我发现我自己我有这个跑步这个能力了，那么我跑了好了，那么我决定我这个训练我可以跑多快，还是按我现在这个能力会跑多快呢？因为如果我自己我确定我的汉字就是我不能跑给他败了，那么因为我有这个训练在里面，那么我们不能够跳跃他咯，对吗？但是如果我没有这个训练，我要 相差条件，我要跑得快过他的时间，那么我们已经没有这个训练占据我自己这个速度了，你懂吗？
谁听懂了？我有一点点不懂，但是我可以猜了哈。你就说要训练嘛，因为其实我们这么说，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有潜能的，好，我们身体是有潜能的，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可是我们的身体的潜能会跟着你设定的目标而发展在不同的方向上嘛。可是基本上像跑步哈，像这种体能的东西，它在某一个范围内，你可以透过训练而达到某一个程度，没错吧？好，我再怎么游，我一定就是没有办法像飞鱼那样子嘛，因为它手也比较长，是因为好像它的那个哪一个结构很像鳍嘛，关节嘛，对呀，好，好像，然后包括连它的耳朵，好像也会减少阻力，好像是长得尖尖的贴着。后面反正他所有的身体构造就是减少阻力嘛，那我再怎么练游泳，我跑我练不过他，可是我可不可以突破过去我自己游泳的速度，可以吗？好，我可以在某个训练之下突破我自己体能上在过去上所达不到的一个目标吗？好，那我觉得这个重点叫做精神性的信念要改变，你对你自己身体的信念是什么。好，刚刚有讲，假如说我们年纪越大体能就会衰退，好，我们就不可能达到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效果的话，那么你就给你自己的精神性信念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限制，对不对？那这个限制当然久而久之，那你就会看到你自己不断的在退化嘛，配合你的信念嘛。好，所以我就用在你身上很棒啊，你不要太努力，要很轻松，好，不费力。因为这位同学的眼睛哈，这个先天的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他也很奇迹呀，他后来竟然开始慢慢慢慢是可以看到一点，可以看到大概眼睛大概有到零点几吗？嗯，可以到零点四，是慢慢的，对不对？嗯，有零点七噻。又退回来是吧？那我们要来看看嘛，怎么回事哈？为什么又退回来？可是我当然要讲，有一些身体是天生带来的一个，我们说天生带来的一些特殊状况，啊，那它也一定有它灵魂的一些特别的因素嘛。否则一般来说，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暗含着某一个程度的潜能的。好，我不可能游到像飞鱼，但是我可以游到比我过去更好的一个成绩，对不对？我不可能跑过波尔特，啊，可是也许我可以跑过比我过去更好的成绩，啊，但话又说回来，我一点都不喜欢跑步，啊，所以我也不会在这上面努力，呵呵，对不对？啊，所以你要依着你的兴趣跟你的专才，那你怎么样在你有兴趣的事情上面，你就要开始改变你精神性的信念，啊，你有兴趣的事情上面，你基本上是可以发挥到某一个程度的，没有错哈。可以发挥到某一个程度的。好，所以你看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些人练健身都好有成果，有没有？好，于是你就要开始想象，好，先用想象，想象自己眼睛越来越明亮。可是这种想象哈，有一个关键哈，有一个简单的一个非常需要注意的地方，不管你想改善你自己什么，包括你身体上的，好，包括你的一些学习上的，你可以用你的想象力跟你的架构二下订单。架构二大家知道吧，架构一架构二啊，跟你的架构二下订单，那你告诉你的架构二说，我的眼睛会越来越明亮，好，我一定可以恢复到至少恢复到 0.7， 然后我下了这个决定之后，我的想象要配合我好像看见了的这种练习，好像看见了，好，比如说你现在只能跑20秒，100米你跑20秒，可是你希望你能够跑到15秒，否则因为不及格你要重跑嘛。我们以前考试有没有一大堆的女生都不及格嘛，都要重跑。好，那你就可以给自己设定说，那我应该可以缩短几秒，那你就要想象，哇，你在跑步越跑越快，先用想象，然后把这个想象力加上感觉，哎呀，我已经跑得越来越快了，加上这个感觉输入到你的架构二，就是你在那想象说，哇，已经发生了， 然后呢，你做完这个练习几分钟之后，你就放下来了，你就不要再继续做了，然后你就放着，你就相信它一定会发生。可是你要放下来的这个时候，表示说你不要一直去想，一直去想，想到自己脑神经衰弱，你就是把完全把它放下来了。但是你要不要采取行动，还是要去练习？你要啊，你可能每天都去跑一点，每天都去跑一点啊，你还是要去练习啊。有一天你就突然发现，你就真的跑到15秒了。有一天你就发现突然，怎么东西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好，这就是你在给自己的身体下一个精神性的信念，在改变你的信念，改变你对身体的一个信念。好，它是可以做得到的。你可以微调，你的那个标准不要定太高太远，可是它可以微微的调整微调，然后去跟你的架构二下订单。我觉得它是可以做得到的。赛斯讲得太棒了，他说假如你不去医院你会紧张害怕，那么你还是去医院吧，好，让医生来帮你做一些基本上的一些必要的一个检查。可是他建议我们从一个小小小小的一个身体不舒服开始来做练习。好，那做练习就是说，我相信我的身体有自然疗愈的能力，然后我要去看我为什么身体不舒服，它产生的情绪是什么，我慢慢去做调整，然后我相信我的身体一定会因着我的信念的改变而发生它的调整。他说拿身体一些小小小小的毛病哈，你开始从这里做实验，你不要小毛病就找医生，小毛病就找医生，你开始拿你的身体来做一下实验，否则你就不知道赛斯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否则早上就有同学会问我啊，那听课听了两三年好挫折，好，为什么问题还是一再发生，有没有，好，为什么我的身体还是这么样的这个脆弱，好，为什么我还是老是在生病。可是你有没有真的好好的去做实验呢？有没有去做实验？好，那这个就是赛斯的一个提醒。好，那今天早上刚好就我就一直在想着那个短跑健将的事情，好，所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身体有了不起的一个潜力，好，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长，好，你不要常常拿自己跟别人来比较，然后挫折你自己。可是假如你还是希望跟别人有一样的成果，你为了要达到那个成果，你可能就会不知不觉地把手段合理化，好，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手段不要合理化，你至少能够回来关照你自己，你有没有在你好自己所示的一个角色上面全然接受你自己，然后用着你自己可以做到的能力，好，然后按部就班去达到你的理想。好，各位你觉得呢？这点有没有很重要？很重要，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再也不要把孩子跟别人比较啊，我们再也不要拿自己跟别人比较啊。说真的，我们情绪的低落，我们的情绪的波动，基本上都跟没有接受自己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不接受自己，好，挑剔你自己。当你丧失了一个对自己的一种信赖感，当你丧失了对自己的一种喜悦感，看到自己就不喜欢，早上照镜子就觉得哇好丑那你怎么样来改变你自己呢？好，你打从心里面都不喜欢你自己，不接受你自己，那你如何转变你自己？你如何让自己更好？没错吧？好，所以你要改变你自己的先决条件的第一步，你要好好的爱你自己，喜欢你自己。你说赛斯讲那么多的秘诀，他真的讲一大堆的东西，可是他那几个秘诀你有没有真的好好的去练习？改变你的信念，爱上你自己，接受你自己。假如你很想转变你的情绪，你很想改变你的人生，那你有没有先拿一个小小的事情来做实验，对不对？好，同学有什么想法没有？我们的读书会太安静了，哦，早上这样太安静了哈，就是空气有点凝结住一样，所以跟外面的天气一样噻。台风会来吗？有台风吗？没有噻，已经过去了噻。好，那好吧，那我介绍你们看一部电影啊，叫《倒带人生》，有没有听过？倒带人生，那个人生可以倒带。哎呀，有这部电影，那。院线片已经下片了，你们可能在网络上找《倒带人生》，蛮有趣的，蛮有趣的。我也是不小心找到的， 然后撑着我快睡着的眼皮，硬是把它呼隆的把看完。可是他的故事很有意思。好，因为在未来的世界里面哈，有一个人活到116岁嘛，还是更多一点，他们就在研究他，啊，研究他，研究他的历史。那后来这个老先生他就开始讲他的过去的人生，啊，就有一个记者想采访他写他的故事。就这个老先生讲他过去的人生哈，没有一个人生的那个是讲到他过去的几场人生，好像都不是讲他个人的一场人生，有好几个版本，大家听懂我意思吗？他在描述他的过去，可是每一次讲的都不一样的版本，就这个记者就模糊掉，他说那到底哪一个人生是真的？可是这个老先生跟他讲说每一个人生都是真的。可是这个老先生讲他过去，他至少跟四个不同的女人结过婚，可是他都说每一个人生都是真的，很有趣哈。好，他讲了过去有四个版本的人生，各位明白这个意思吗？当我们在回想我们的过去，好，他在讲他的过去，因为他活得太久了，他回想我。回想过去，他可以把过去的人生经验重新创造出四种不同版本的人生。最后他的倒带在他小时候，好像才10岁左右吧，一个小男孩。好，最后有一幕他就看到他某一场人生是好像在看舞台剧一样，那个小男孩坐在台下在看舞台上面的演出。后来这个老先生讲了一句话，他说好，这么多的人生是在这个小孩子的想象里面，他过去小时候的自己所想象出很多不同后来人生的发展，成了这个老先生跟记者讲他的过去的剧本内容。大家听懂了吗？好，所以那个记者就觉得非常的混淆混乱，你怎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人生？可是他后来说，这么多的不同的人生故事，同时是那个小男孩他对未来的一个想象，存在那个小男孩的想象里面。好，有些细节可能我打瞌睡没有听清楚，没有看清楚啊，你们可以去看类似像这个故事，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好，本来赛斯就说过，我们每一个强烈的意念就会走出一场人生啊，有没有？他会有他的一个岔路走出去啊。好，所以你现在专注关注的这场人生是你的焦点所选择的焦点人生，可是你有没有很多其他版本的人生？有啊，有，你去创造你的人生版本，等到你活到100岁之后，你再倒带，你可能也会跟这个老先生一样，你讲出来不知道是自己想象出来的，还是自己焦点人生，还是其他焦点的人生所创造出来的人生故事。你听我吧，好，我再讲了，大概安尼会困去吧，因为蛮复杂的这样。这就是赛斯的资料，他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很好玩，对不对？连你自己的这场人生也都不是只有一场，它可以有很多场同时在进行。好，很有趣，对不对？有没有很有趣啊？
有。
对啊，看起来好像大家都被我催眠一样。对啊，有时候我早上起来有些心得，我就想说跟你们分享啊。嗯，好，来，请说。
我刚刚一直在想那个老师刚刚讲的哈，应该有蛮多人会觉得说，啊，到赛斯这边来上课啊，啊会，怎么几年啊一直还是都，有些病症没有改变，甚至还是经常会生病或怎么样子，身体不舒服等等这样子。会觉得蛮失望的啊，哈。那其实以我自己的那个想法啊，哈，我自己在赛斯这边那学习，当然是生活真的越过越好啦。啊，但是基本上啊，哈，有些状况啊，哈，是因为我对事情的看法、想法改变。例如说，我过去有很长期的那个睡眠障碍，啊，那很可怕的啊，哈。但是以这几年来讲，当然这些障碍比较少了，大部分时间都睡得蛮好的啊，哈。但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像我对那个什么睡不好的那个想法改变，比如说 昨天呢、啊，哈、哦，那因为睡前想比较多事情，看比较多经济方面的事情，所以比较激动，所以就睡得比较不好。嗯，但是我觉得说，哎，啊，睡不好就睡不好，其实也不会怎么样子。嗯，今天那个隔天睡好一点就好了、啊。嗯哼，所以过去对于一天晚上睡不好，可能会引起想法上面那个感觉上面相当的恐慌，会觉得哇睡不好怎么办？啊，再睡不好怎么办？啊，但是现在的睡不好呢，就变成说，哎呦，很正常的嘛。你谁叫你睡前要那么激动？所以那下一次那个不要有这样子的状况就好了。就、
啊、
那种想法的改变呢、啊，哈、嗯，那我觉得反而是我想要有的。
对，好棒啊！这就是学习赛是一个真的很大的帮助。好，我起码对同一件事情，我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嘛。那刚刚也讲的真的很棒哈、哦。其实很多人有睡眠障碍，不是真的睡眠有障碍，是对睡眠的期待有了焦虑感。有没有道理？好，对一个理想的睡眠有了他的期待。而他认为他自己没有办法像这样的一个好好睡觉哈，达到一个理想睡眠的状态，所产生的焦虑让他真的失眠了。好，这句话很不一样哦，就让他失眠了。所以当还有同学一直说，我学了这么多年，怎么我的问题还在？怎么还会生病？怎么还会生气？对，不生气才怪了，对不对？不生气才奇怪了。好，因为你知道在学赛斯心法，因为你还不够了解，于是你对赛斯心法的学习成果又有你的理想的期待，有没有？你认为好像学了这些心法，你应该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有了一个理想的期待，有没有？就后来你发现更会生气，因为赛斯说要真实的自我面对，有内在的种种的情绪感受，一定要把它表达出来，你不能够呼隆呼隆过去。就后来你发现学习赛斯之后，脾气越大。很多时候都不能够压抑情绪，啊，因为情绪压抑久了会生病啊，好，所以你要开始慢慢的，第一步宣泄情绪，第二步找到情绪，好，为什么会这么大的一个原因，对不对？好，去真实的自我面对。后来你就发现这个世界有没有，其实并没有因为学习赛斯心法的人越来越多而好像更和平啊。为什么？我们对于和平是什么看法？大家都没生没不生气啊，和和乐乐的，开开心心的，有没有？啊，那你就不用来当人呐、啊，啊，因为人本来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意念，而且人呢本来就是定焦在一个肉体的这个架构里面，好、啊，人本来就是定焦在肉体架构里之后，他对很多外在的事情就会起很多的反应，而且会有他的一些局限的，或者说我们焦点上的一个看法，你的焦点一定焦，你就会产生。定焦之后的反应吗？这个点点滴滴哈，简单来讲，我后来发现学习赛斯心法是对你个人一种运用很多不同看法的能力会增加，对不对？刚刚老师说的，我对同样一件事情，我开始有能力站在这边看，站在那边看，啊，45度角、90度角，很多不同的角度的看法，这个就是你最棒的一个进步啊，是不是？来，你说。
大家好，我接触赛斯大概隐约2年多，我是觉得我的生命越来越好啦。那我主要是一开始是听徐师的那个演讲，然后看书，然后之后才就是今年才他进来上读书会，有空才来。然后我觉得主要是拿回自己的力量。然后我记得书上有说我们是完美中的不完美，所以我以前也很容易就是觉得说自己哪里不好哪里不好，然后就会比较容易就是比较完美，所以就会比较不喜欢自己。可是我觉得因为这样，其实就会对着心念创造实相，就会因为不喜欢自己，所以你就会遇到很多不 OK 的事情来到你身边，所以就很多的那个不开心的事情。可是后来我会接着看书，然后慢慢的去把徐师教我们的一些方法秘诀啊，哦，就是试着把他那个口诀练下来啊，然后就是也会常常去，就是去，类似祷告吧，就是把我希望的，我，比如说家庭或工作各方面的亲子关系，我会按照徐师教的，就是很具体的，然后把它写下来。所以我们家冰箱那之前都贴得满满的，大概就是有实现之后，我就把它 拿掉，大概拿了20几张，所以后来
这个冰箱的功能蛮不错的。
然后后来我就会就是发心上落，睡前还是有时候就会心里类似就是会默祷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说像我最近也是买房子卖房子也还都还蛮顺利的，都在一个月而已。然后我觉得我用的方式就是就是多祝福自己啊，但是情理之下真的就是你要接纳自己，要喜欢自己，对，你的力量才会有办法回来，而且真的不用跟人家做比较，就是你走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然后走自己的人生的路，然后如果觉得哪不 OK 再慢慢修正就好了，对。
哇，谢谢这位同学分享啊，做了一个很好的结论哈、哦。那个结论真的就印证赛斯一直说，只要你不喜欢你自己，你就不可能发挥你的力量嘛。那我觉得，像这个许医师也讲了这么多这么多的课程哈，我们不断不断的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仿佛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一个图像出来。那个图像就是，我们就只是在学一件事情，就是发现你自己。你不是发现别人，你是不断的在学习发现你自己。好，你会发现那个图像的清晰，就是你的焦点不再是你以外的别人或是外境，而是你自己。你看再怎么不景气，有人卖房买房一个月之内非常的顺利，有没有？对呀、啊、好，再怎么不景气，有人还是在赚钱呢、啊、没错啊，在非常景气的时候还是有人会赔钱呢、啊、然后讲好玩的事情哈，最近这个因为有一些事件哈，就碰触到这个老师要找律师啊哈，要问一些事情，然后就有一个同时性的事情就很有趣哈，这个嘉文老师，我们这个云科大一直在合作的一个老师，那他最近就介绍给我女儿一个案子，要去帮那个台大这个台大的这个法学院去画他们两栋新盖好的建筑，好，那他们本来要把这个案子给一个就像想说知名的老画家，因为他们有的就是钱哦，给老画家来画，可是后来因为嘉文老师他的一些关系啊、哦、他知道这个案子，他就建议他们说可不可以让这个新的艺术家来表现一下哈、哦、给他们一些机会，然后他就想到我女儿画画的，他就介绍他这个案子，那一开始呢要先画一个自由不是自由女神像，那个叫什么公平正义的那个女神，反正他们法律常常会用那个女神像，那个都拿一个天平有没有啊，拿一个天平表示法律的正义嘛哈，那先画一个这个素描，然后要他们要做什么什么浮水印什么之类的了哈，那后来我就上礼拜六我就陪我女儿到台大那里去拍那个两栋法学院的新盖好的大楼，那个当然就是有钱人捐给台大的嘛，好，那后来那个新大楼的样子真的没有台大旧的房舍那么的美，在这里讲没有关系嘛，吼，反正真的就是普通的大楼这样子，普通的大楼，那你怎么样去把它表现出来呢？啊，其实就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嘛，哈。但是我在分享就是说，最近因为接二连三一直都跟法律啊、律师有关系。那既然女儿又接了一个台大法学院要去画他们大楼的这个案子，各位很有趣对不对啊，有一点点相关联啊。那后来我今天就想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哈、啊。比如说我们常常我们会去思考就是说法律啊到底能有多少的真的公正，因为它要以证据为主嘛，可是证据往往是要跳过情感跟感受嘛，对不对？他不能够讲只讲情感，他要讲证据嘛。那你看其实台大法律系啦，台大医学院啦，大概就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最厉害的好好最厉害的两个部门，他们所训练出来的人才几乎其实也很重要的左右了一个台湾的方向，对不对？而且你看这些非常厉害的专业人士啊，简单来讲，他其实可以断一个人的生死，哎，没错哈，他可以断一个人的生死。虽然我们说要用证据，好，要用什么？那你看医生是不是也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虽然不是他故意要害人，不是那个意思哈，而是至少他都是跟生命交关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吗？ 那法律当然也是啊，也是生命交关的事情嘛。所以其实这两种人很重要嘛，对不对？那我是想跟大家分享是，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哦，就跟赛斯讲的很有关系。我们大部分的人是被动的让别人来决定他的生死，可是学习赛斯之后，是我们主动的来选择要不要参与这个事件。即便好像打官司，为什么有人会打赢，有人怎么打都打输吗？好，为什么在医生的治疗之下，有些人会痊愈，有些人还是会走掉了？所以其实回到刚刚这位同学的分享，我们有没有可能真的有倾其全力在认识你自己，在发现你自己，好，开始能够更了解你自己个人的独特性，而在你的人生的道路上是由你自己来决定你要参与什么样的事件，由你自己来决定你的结果是什么。大家听懂这句话哈？这句话变得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清楚。你们有没有觉得？我是觉得这个图像，我们在推广赛斯心法，在告诉这么多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非常明确，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清楚。那个清楚的一个图像出来，就是你到底是谁，你要怎么样好好努力的去认识你自己是谁，你要怎么样去发现你自己是谁。你所有的注意的焦点都不是去发现别人是什么，或是跟别人比较，而是发现你自己是谁。你可以为你自己做点什么事，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激发出你这个人的潜力，去完成你的理想。你所有的注意力的焦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所以即便我们可能在面对一个很大的，不管是法律上的事件啊，还是在医学上面的什么事件啊，你是病人也好啊，你是一个被告，或是你去告人家的那个角色也好，其实所有所有在你生命里面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你其实都暗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那个机会就是是由你来选择的那个机会。你有没有看到是由你来决定，由你来选择？可是它有的时候很隐晦，它不是那么清楚的就让你立即掌握到你就是你自己，你是有力量，你是可以选择的，它可能没有办法那么清楚。可是各位，它可以好透过我们的这些心灵啊，透过心灵上的一种学习，它不断不断的一步一步在引领你去看到你自己是有选择的能力的。我觉得这一点好重要好重要啊！我不知道我讲得清不清楚了，但是我早上自己很有这个感觉。我就在想，即便在有两种人在影响着我们，几乎不要讲别人就讲台湾，甚至全世界都是由律师跟医生在决定的嘛。你再厉害的人，你的政治人物会不会生病？会生病吗？你政治人物要是一有差池，要不要打官司？要吗？所以你看法律跟医学哈，律师跟医生有没有很重要？非常重要嘛，他决定一个人的未来耶。那可是各位，真正最重要能够决定你命运的人是这两种人吗？不是，当然不是，是你自己，你自己决定要不要涉入在这种事件里面啊，没错吧？就算是医生说你已经到了病危了，你到了末期的癌症了，那各位你也知道，我们的团体里面很多人被宣判末期癌症之后又好起来的，因为你不想参与由医生给你下决定的那出戏里面，你决定要进入到你自己所写的那出戏里面。你可不可以决定，就像我刚才讲《倒带人生》这部电影，有没有哈，那个小男孩他一直幻想他未来可能可以有几种人生发展的版本，都叫做可能性，都叫做可能性，啊，我觉得这些去想这些事情就觉得非常好玩，啊，给大家一个参考了。我很开心的就是，他们法学院就对我女儿给她的那个素描还蛮满意的，就决定这两幅画要给她来画，然后一个月之内要完成。最棒的是因为会有钱，然后我就说你欠我的钱终于可以还我了。我们大家休息5分钟，等一下来看书。